第二卷，离开高昌国，藏师继续西行约百余里，来到阿奇尼国境，今新疆烟耆。这里有一个叫阿富士的名泉，在沙漠地带的一座绝壁之上，崖高数丈，水自半崖而出。相传曾有一段奇异的姻缘，据说以前曾有商旅数百人途经这里，水都用光了，一行人饥渴疲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其中有一位僧人什么东西也没带，一路上都靠大家供养过活，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紧张。于是就有人建议，这位师父是学佛的出家人，所以啊，我们一路上供养他饮食，现在断了饮水，我们都很着急，他却一点儿也不忧虑，也该叫他想想办法。说话的这人原本带着责备的口吻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僧人听完却一口答应下来，并对大家宣誓说，你们想要得到水，先要礼佛，接受三规五戒，然后我再为你们登崖求水。大家虽然半信半疑，但眼看别无他法，只得依从他的话，全体向空遥礼佛陀，接受了规戒。受戒完毕，僧人又叫大众等他登上绝壁后齐唤阿富师为我下水。众人等到僧人登上沙崖以后，就依教而行。不久，果然水从半崖涌出，大家无不欢喜雀跃，赶紧将皮囊盛满泉水。可是等了许久，却不见僧人下崖，于是大家都登崖观看，才惊见僧人早已端坐入灭。大家为此悲嚎不已。依照西域的礼法，在僧人的座处举行火葬，并聚砖石为塔。这塔至今依旧存在，水亦从此不绝，给行旅往来的人带来许多的便利。此泉水非常的奇异，不论旅人多少，水始终用之不尽。从此，这里就命名为阿富师泉。法师与众人经过阿富师泉时，听了这一段数百年前的求水因缘，无不感动异常，当晚就宿在泉边，准备次日再出发西行。越过艰险的银山，银山又高又广，到处都含有银矿，西域各国都用银钱，大多便是从这里开采的。藏师一行翻过银山，正向西行，突然一声锣响，道旁涌出一群强盗，高叫着快留下财宝。藏师给了他们一部分财物，方得前进。这时天色已晚，藏师恐怕路上不太平，就在一河边过夜。同来的有些胡商抢先要到王城去做生意，几十个人结伴，半夜里私自出发，走不到十来里就遇上强盗，财物被劫，几十人都被杀死，无一人得脱。第二天早晨，藏师一行经过，见道旁遗骸还在，血渍未干，财产被抢一筐，大家不胜伤叹。又走了一程，渐渐望见王都阿奇尼王和大臣们出城迎接，并请进城歇息。可是这国以前被高昌国扣扰过，两国结了仇恨，所以不肯给马，藏师停了一宿即行。玄奘法师从阿奇尼国西行，渡过了一条大河，即开多河，一路都是平川原野，走了七百多里，进入求资界，将近王城， 求孜国王率领群臣和高僧木叉居多等来迎。此外，僧众数千人都在城东门外张起符幔，安奉佛像，坐月迎接。藏师到了王城，国王和众僧前来慰劳，各在大幔就坐。有一个僧人捧着鲜花一盘来送给藏师，藏师捧了鲜花到佛前散花礼拜后，便在木叉居多旁边坐下。过了一会儿再去散花，散花罢又献葡萄酱。大众进城先簇拥藏师到初一寺受花受酱，随后又依次到了其他各寺轮流献花献酱。这样忙了一天，到天黑才完，大众也才散去。这里也有高昌国人几十人民，在求知国出家，别居一寺，在城东南角。他们听说藏师从家乡来，坚决请藏师前去住宿。法师就在那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求知国王亲自来请法师进宫，供养极为丰盛，席上设有荤菜，虽是三净，但法师合掌不食。国王怪而问故，法师回道：这是建教为接引众生所开的方便，贫僧所学乃大乘佛法，不敢开荤。国王遂叫撤下筵席，另供素斋。斋罢，法师辞别了国王，往城西北阿什里尔寺去拜会木叉居多高僧。这位木叉居多是西域的一位大法师，博闻强记，在当地的威信极高。求孜国王及百姓都很敬重他，号称独步法师。他曾游学印度20多年，读遍了众经，而最擅长声明。他见藏师来拜，也只以普通的一位客人看待，不怎么尊重他。他对藏师说道：我们这里杂阿毗昙心论、居舍论、毗婆沙论等应有尽有，足够学习，我劝你不必细心，徒受辛苦。藏师问道：不知道这里有瑜伽师地论吗？木叉居多回答道：要问这一种邪书做什么？真正佛弟子是不看这书的。藏师起初本来还很敬重他，直至听见他说这是邪书，就视之如土，回答道：居舍论、毗婆沙，敝国也有，遗憾的是他理疏言浅，亦不究竟，所以专程西行求经，要学大乘瑜伽师地论。瑜伽师地论是当来下生佛弥勒菩萨所说，现在你说他是邪书，诽谤大乘经典，不怕堕入无间地狱吗？木叉居多回答道：毗婆沙等论你未必能解，怎么说他理疏言浅呢？藏师反问道：法师您都能解吗？木叉居多回答道：我都能解。藏师便引居舍论初文来问，哪知一开头他就答错了，再进一步追问，木叉居多马上色变，说道：你再问别的地方。藏师一再提出一条，木叉居多也不记得，应说论里面没有这句话。当时王叔智月出家为僧，也懂得经论，刚好在旁边， 即出来证明居舍论里面确有这句话，当场取出论本对证。木叉居多生大惭愧，支吾说道：哦，我年纪老了，记性不好。藏师又问其余各部，木叉居多也解释不通。藏师晓得他已经理屈词穷，不便再去追问，就起身告辞。这时冰山阻雪，道路未开，藏师一行无法前进，在求兹国住了60多天。这期间藏师就到各处走走看看，还去拜访了木叉居多老法师。木叉居多法师不敢再像之前那样妄自尊大，大模大样地坐着说话，而是恭恭敬敬地站着与法师对话。有时远远地见法师走来，干脆故意避开，并私下对人说道：这个唐国法师不容易应酬啊，他要是到印度去，那些年轻人恐怕也没有超过他的。到了藏师离开求兹国的那时候，国王又送了他许多驼马及利夫，并亲率僧俗等至城外送行。藏师等人西行2日后，不幸于途中遭遇突厥强贼2000余骑。还好中见盗贼因分藏不均而起内讧，继而自相斗争离散，他们才因此脱险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又前行600里，渡一小沙漠至拔路加国，旧称姑墨，今新疆阿克苏，停留一宿，继续向西北行300里，更渡一沙漠，才至灵山。灵山今天山山脉，在葱岭之北隅，山势险峭，矗立云霄，不见山顶，冰雪所积，继而成灵，终年不解。仰望时，只见一片白皑皑，看不到边际。段落的冰峰横于路侧者，或高百尺，或广数丈，因此西进崎岖，攀登艰阻。又加上狂风暴雪，藏师等人虽然穿着重裘，仍不免浑身发抖，想要煮食或休息，也找不到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，因此做饭时就只好悬锅而炊，晚上睡觉也只能把毛毡铺在冰上将就休息。就这样经过了7天7夜，总算翻过了灵山。在这次艰难的跋涉中，冻死的徒侣利夫大约10只3次，驼马则更多。玄奘法师一行下山后，至一清池，又云热海，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，因其接临灵山而不动，故得此名。周围1400-1500里，东西长而南北狭，烟波渺茫，一望无际，湖面不带起风，而洪波数丈。法师等人沿着海边向西北行500余里，西至西突厥，在素叶城经托克马克，巧遇叶护可汗正在此间行猎。可汗身着绿色绫袍，前额缠着1丈多长的素绸，两端拖在背后，随从的200多位官员也都穿着锦袍，拖着长长的辫发，环绕在可汗的左右。此外还有许多兵士穿着羊毛短袄，各拿着不同的武器，有的坐在马上，有的跨在骆驼上，大小旗子随风飘扬，真是威风凛凛。 藏师取出了屈文泰的介绍信，去见叶护可汗。可汗见了屈文泰的信，知道藏师要去天竺求经，高兴地说道：我现在要到远处狩猎，两三天内就回来，请法师先进城安歇。随即派了一位近身侍臣护送藏师回宫休息。